哈利路亚。我们早晨都睡饱了，所以精神应该更好，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抓紧时间，请我们一起低头，先向我们的神敬拜赞美。今天是他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进入圣殿。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不论是什么天气，但是你提醒我们，你是在主日复活。主啊，复活是你救恩的核心，因为你的复活，我们得了罪得赦，而且我们得了永生，将来我们也要复活。主啊，这是何等喜乐，何等有福的啊！生命之道，有了你，这万有创造万有，今天还拖着万有的神，有了你爱我们，有你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什么呢？但是主啊，我们今天早晨愿意在你面前再次自省，主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谓的侍奉，是否与我们的身份相称？主啊，求你今天的圣灵大大的做工，让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还福音的债。主啊，你爱华夏民族，给我们这么多，我们有没有很好的使用你给我们的福气，使用给我们的恩赐和给传福音的工具，来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主啊，我们有没有很好的爱我们同胞，像你当初一样，像你的使徒保罗一样。主啊，求你圣灵大大做工，不是我能说什么，而是你自己在说话。我们把整个的今天的敬拜，应真是包括主日学在内，主啊，我们都是恭恭敬敬仰望在主手里，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愿意在继续以斯帖这个没有讲完的讲章以前，我再次提醒，今天我们的聚会，这个整个特会，这整个的 weekend 就是一个信息，我们如何爱我们自己的同胞呢？神竟然如此的爱中华，神如此的爱华夏民族，我们应该怎样回应他？这是我们的主题，所以我们分两个方面啊来思想。中国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责任？对我们同胞，对我们所在国美国有什么责任？第一，我们说到有福音的责任，不但是我们自己在生命上要成熟长大，我们还要怎样向我们的同胞，在美国的同胞和在世界各地的同胞传这个美好的福音，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来到美国是自然而然成为美国公民呢，还是你经过一定的思想，我们为什么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做个见证，我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是我认识这个国家。我不光是说我自幼是个洋教育，是西方英文教育长大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很小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宪法的基础是敬畏神，全世界只有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宪法，这样一个信仰的根基。所以比来比去，真的美国是一个，为什么中国人说他傻老美，傻老美，咱们有时候说玩笑，是不是说傻老美，实际上他并不傻，他，我大概觉得神喜欢傻人，他没有那么多奸诈，对不对？所以那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你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 $1 notes in God we trust， 不管是如此，你看他的国歌，你看总统上任，他在宣誓的时候，他不管他的演说有多么好，他最后必须左手按在圣经上，右手说 God help me， 是不是？这是 Please God help me。 这个国家就包括总统，他都要敬畏神，他都要需要上帝来帮助他。所以在我 来到美国不到十年的时候，我就是公民了。我记得我在公民宣誓的时候，那边那次很奇妙。宣誓的人大概有200人，他选了6个国家的代表，代表他原来的国家。然后为什么你成为美国公民？给我们每一个人1分钟的讲话的权利。那么到我的 turn 了，我说主啊，我从来都没有讲过1分钟啊，我1分钟讲什么呀？所以我就很踌躇，是吧？那么前头呢，5个人已经都有代表日本的，有代表前苏联的，代表哪国的都有，啊，他们的讲话差不多都是掌声雷动啊，热烈欢迎啊。那就是说我来到美国，从今天起，我的 dream American dream come true。然后我想干什么干什么啊，这反正是大家就鼓掌。可是到我这儿，我心里没那个感动。我说什么，我就是不知道。我那时候在 Monticello， 就是这个 Thomas Jefferson 的这个 president 的这个故居，那个台阶很高，站在一个大台上，那个十几个台阶。我真的上台阶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我说主啊，你快给我1分钟的 remark。哎，等到了台上了 ，Praise the Lord， 这是我的第一句话，感谢主。可没想到那些人哗一下子 frozen quiet， 你都能听见掉一根针呢，全部说话了，好像我这个 Praise the Lord 把他们给镇住了。我说这怎么回事？我管他呢，反正神让我说什么什么，这个话就出来了。我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今天成为美国公民，是有我的原因。第一，自幼我认识到这个国家是 the only great nation under God， 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所以不论你这个民族是聪明是傻，不论你这个民族是多有智慧，或者历史长或者历史短， as long as your foundation was on the fearing God， 那你这个国家就会 be blessed， 因为圣经上说诗篇啊，这个我告诉他们经文，诗篇32:12，因为blessed nation whose God is the Lord， 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神的国，那个国是有福的。所以从现在起，我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我相信，如果这个国家坚持这个正确的基础，就是 fearing God 的基础，你们会 continually being fully blessed， no matter the land， no matter the people。 可是如果你远离了这个基础，那就很危险了。所以 may God bless America， 不到一分钟完了，到了下去也是没有掌声，一个人鼓掌都没有，管他了，反正谁让我说什么说什么吧。然后等我下去，还在我坐下以前，忽然间的人就好像醒了似的，全体1000多人全体站立。然后那个乐队的指挥就跑到我这儿来说 ：“Hey, I don't know you, you don't know me.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wonderful remark。”然后就跑回去 God bless America。 哎呀，这个会场简直就 boil it。 我就告诉他们，你这个国家如果不坚持这个基础，你要倒霉了，就是这么句话。他们大概吓傻了，一个刚刚当公民的中国人就肯给他们警钟吗？anyway，今天我也是同样对我们的亲爱的同胞讲话。我们占了便宜了，我们占了我们的祖先他们敬畏没有神没有形象的一个真神，名叫皇天上帝。有2000多年之久，我们曾经是这样一个敬虔的时代。这个敬虔的时代有2000多年之久，一直到印度传来了佛教以后，各种乱神就来了。所以乱神呢，和龙整个把我们的基础给毁了。到今天，我们的华人无论是台湾的大陆的各处的， 真的知道国学里头汉字里头有多少神爱我们的记录，我们都说不出来，我们怎么能够传福音告诉中国人上帝爱我们？他会让你给我证明，说了半天你们这是洋教，说了半天信的是洋神，跟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拿什么证明上帝爱我们？其实证明早就有，工具早就给了我们，甚至于比给任何其他外族都多，但是我们埋起来了，把它破坏了，不去认识它，所以我们不可能，中华民族不可能那么样深切的感恩呢、啊。我们的民族缺少感恩，永远说自己伟大，自己伟大，自己能，能到今天，我们的国情，我们不说枪炮子弹，我们不说我们的钱，我们的富二代官二代怎么享受啊？这个现代化，这我们不说，我们的国情是什么？我们的人心不古，我们的道德沦丧，我们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这个我在外国人面前我都不愿意说，咱自个儿家里人说自个儿家里的话，无论是海外的，无论是国内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心是不古了吗？不知道我们道德沦丧了吗？都知道，但是怎么样挽救这个民族，怎么样挽救这个国家呢？唯有回到 return to original God， 皇天上帝。而不知道国学，不知道汉字里有多少神爱我们，给我们讲故事，关于他的故事。我们要不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传的还是外国福音，中国人听不懂的外国话，中国人听不懂的什么尼采呀、啊，什么黑格尔，我们就提不出来中国人里头有人懂得天道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天道，这在《史记》里明明说出来的。昨天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在《史记》里头，在《大明会典》里头，完全叙述了宇宙这个万有是谁创造的。神皇就是天道，就是上帝，说得太清楚了，一切都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只有上帝出来了，叫要光就有了光，才有了物质，才浑浊和清才分开了，才有白天和晚上，上帝看为好。所以这是在我们的古书里说的。现在我继续介绍我们的汉字里头说到什么，我用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汉字。昨天我们看过了人字怎么写，跟人有关系的就是创造的造字，对不对？现在我要跟大家说，跟人字有关系的创造的造字是指这个字吗？不是的，很多的字，很多的字，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不要信偶像。请李弟兄打开佛字那一篇，我们昨天已经介绍了从一到八这个数字，对不对？现在你往后打，打到佛字。佛字怎么写？请大家告诉我，左边是什么？是一个偏立人，对不对？右边是什么？右边那个，你看那个画图，是两个人已经胳膊腿都被捆住了。你看被什么捆住了？被蛇。所以这个右边这个字叫佛。在座的有上海人，对不对？有上海人吗？请举手。好，请你站起来告诉大家，说这个事情不好，佛号佛号，对不对？我说对了吗？上海来的那个姊妹，你说我说对了吗？怎么没有回应？上海人说不好，哪位刚好，请你站起来。佛号，对不对？我先生是上海人，所以我听得懂上海话，我也会说一些上海话。佛号佛号，是否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祖先已经早早告诉我们，佛是人，不是神，他不好。你如果信了这个佛，你就像被蛇捆绑起来一样，完全失去你，失控了。 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带着你到了台湾，你看见很多的高管，很多的 CEO 手上带着大佛珠。我有一次在飞机上看到一个好有阔气的那样子的，穿得好讲究的一个，大概是台湾人，他抱着一个佛，他给这佛买了一个一等舱的飞机票，不是经济舱的飞机票，不是经济舱，商业舱的飞机票。所以他系上了带子，他给那个佛像也系上带子。我呢，这一天正好坐在经济舱的第一排，所以我们俩之间就隔了一个帘子，对不对？我都恨不得说，先生，你这个佛还得系安全带呀，他都救不了自己，他能救你呀？啊，所以 anyway， 你会发现好奇怪呀，这么高级知识，这么高的一个知识分子，又那么有钱，他怎么会被佛捆绑成好像毫无知识的人？所以祖先告诉我们，佛不是神，不是皇天上帝，他是人造的偶像。看见了吗？那个字是我们4000多年了，我们讲道的时候好不好用这个字呢？好，我们再往下看，再有几个字往下看，我们看看船那一篇，李弟兄，我们看看船。船字，船字原来啊是一个小舟，一个小 canoe 啊，小一个小木头筏子。所以它原来的画图，你看左边原来的画图就是一个小 canoe， 然后有一个 rolling boat，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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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right， 一个小小船。就到旁边右边是现在写的字舟，可是你把这个舟旁边加上八口，看见了吗？八口人，这就是什么呢？是船了。请大家给我讲讲为什么是八口啊？他为什么不写100口啊？是大船，只能装2个人是小舟，装100个人就是大船。可是他为什么只写八口？谁告诉我这个原因？圣经上怎么说的？好，请说。挪亚的方舟是几口人呢？8口人， exactly 8 people， 挪亚夫妇和三对夫妇，同共8口人。这是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大船的标准就是有8口人的那才叫大船。实际上呢，能大吗？要是8口人的船能大吗？不会大的。那为什么说船里头8口就是代表一个大船呢？那就是历史的故事。他不光是8口人，他还有动物呢，一公一母，一公一母，所有的被造物一公一母的进入这个大船，这已经不是8口，这是人类是8口。好了，再看旁边这个字，延续下来 ，carry along， 延续下来这个字，左边的图是什么？8口人，下面是洪涛大水。大波浪，洪水，8口人得救，经过洪水得救，一直阉割下来，那底下大洪水变到左边去，变成3点水。当初8口人在大洪水中得救，一直阉割到今天，全世界人口已经70多亿，就是当初的8口人阉割到今天。哪一国文字能告诉我们这样的故事？只有汉字。我们要宝贝我们的国学，宝贝我们的汉字，那是神保留下来的，让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用的。我们到现在有的教会还不敢提45经，不敢提用汉字里的圣经故事。为什么不敢提？那就是因为怕人知道他不懂。所以我真的今天跟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不是呼召你们，而是劝勉大家好好花一点时间，看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跟什么族群传，大 字不识，你教他识字啊。我在乡下传福音的时候，大妈，你愿意识字吗？愿意啊，闺女。我说我教您，我就从一到八先教他，一到八就告诉他了创世纪的故事。那还用黑格尔干嘛？用尼采干嘛？对不对？不能光是西方来解释神学，我们中国人华夏民族也有神的一般启示，我们也能够通过我们的文化文明里发掘出来神多么爱中国人。好，我们再往后看来自，请大家看一个来自。来自很奇妙，一个来一个去不好写的，你怎么画个图，人走路代表来，那也可能代表走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字就看出仓颉的智慧来了。仓颉他没有把动作画进去，就像创造的造字一样，他没有把上帝创造人的那个动作画出来，而是把那个条件，那个所用的物质画出来了。但是有上帝的灵，他就成为第一个有灵的活人。可是今天的来也是奇妙得很，你看来字的画图，它是中间一个十字架，对不对？两边一边一个被吊死的一个小人在那吊死了哈。那是小人物，坏人。我们说这人你小人，对不对？那就说明你是坏人，你不是好人，你是小人，对不对？一边一个小人吊死了，没有十字架的表示。可是中间的十字架上没有人，你说奇妙吧？你看这十字架在哪儿啊？像不像在一个山顶上？像不像在一个山顶上？在十字架下面还有一个剩下的遗留下来的大耙钉，钉耶稣的钉子能是摁钉吗？不能，说那是人呐、啊，他要他在这个地方万古这个地方钉一个大耙钉啊，至少四寸长的大耙钉钉死他，三颗大钉子，那就是剩下来的一个耙钉。好了，你把他那个耙钉放在十字架的下面，就是那个钩，就是来自底下那个钩，这就是来。基督徒告诉我，这个来自他告诉我们的一个什么故事？跟救恩有没有关系？请你翻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主耶稣基督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就吸引万人来，怎么样？归我。他是来到哥哥他，来到十字下面，十字架下面来归我。一粒麦子如果埋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百倍的子粒来。所以主接着说，当我从这个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你看那个话说的多么形象，你看了耶稣传的电影，他是在地上钉死死的，才用绳子把这十字架拉起来的，对不对？所以主说的非常清楚，告诉他的门徒，我会是被在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会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这个来字是告诉我们要来到哥哥他，要来到为我们的罪付了死的代价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字预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有意义的故事，我就不用说了。但是这个来字绝对是我们四千多年的历史了。你再看永远的永，永远永的早先的画图就是一个羊，那个羊我画的不太准确，应该是一个羊有点歪，一个羊倒下来，从它身上流出来的活水，那个羊应该是歪一点，就是今天永远的永字，那个活水的江河是永永远远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回去查了没查字典， 你看一看杨字家族里头所有的字都是好字。好，我们再往下看一两个字就结束，我没有时间把那我们研究出来的上百个字跟大家解释，但是你会看到这样的书。好，底下再找最后的字，祝福两个字。最美的祝福是谁给的？我们这就最后的两个字，李弟兄，我们唱过这个诗歌，最美的祝福是神给的。神说，我们昨天知道了，昨天已经看到图了，凡是市谷上头有一个供桌上摆了供物，这就是代表神。祝福是谁给的？人要跪在神的面前祈求他，信他啊，爱他，神就给他祝福。你看那个人跪在那儿，是仰着头的，对不对？可是羞耻着羞，昨天我们介绍，是不是一个人趴在那个羊的前面，跪在羊的前面，头都抬不起来，那是羞耻的羞。可是你看祝福的祝，是那样喜乐的得到了，跪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祝福。什么是福呢？是钱吗？是女人吗？是势力吗？是你的枪杆子吗？不是。神给一口人一个田，伊甸园，所有的伊甸园，所有的福气都在里面。可是我们的祖先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祝福？来自于神。神是谁？就是我们中国人所信的天道，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皇天上帝。这在史记，记住啊，史记里明明说上帝是天道的别名，天道就是上帝，上帝就天道。好，今天我们的文字介绍到这儿，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使命。每一个中国基督徒，虽然你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民族。就像 Esther 她是一个俘虏，一个小女奴，可是她没有忘记她的民族。虽然她都当了皇后了，她要讨皇上的喜欢，她要坐稳了这个皇后的位置，并不是为了她自己的享受，她一点也不贪心，她是为了这个民族。所以他的莫迪该，他的养父告诉他说，今天我们的民族要怎么样，我们的民族要灭顶了。请大家看，他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告诉王，你这个民族，你原来是我让你保密不告诉皇上你是犹太人，现在是时候了，你要告诉这个皇上，我的民族犹太人要被哈曼害死，就全部消灭，包括我。我现在告诉你，我是犹太人。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一，你等于保密了，跟皇上保密了，你是犹太人。第二，你让我保你一个人活命已经不错了，我为什么因为你的缘故，我救你整个民族？为什么？我要是皇上，我可以说我可以免你的罪，但是你的民族我不管。他可以这样，可是这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忽然间这个皇上亚哈苏鲁王突然间睡不着觉，大家看见了吗？突然间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喝茶喝多了，喝咖啡喝多了，我不知道，但是神就让他在那个时候睡不着觉，所以他就让他的大臣给他念历史，念宫廷的这个事迹的记录。哎，就念到莫迪该。前面已经说了，莫迪该和以斯帖，他们揭发了一个要杀死亚哈随鲁王的这个阴谋，所以亚哈随鲁王得救了，没被杀。这是很大的功臣呢。如果今天习近平要被暗杀，被你发现了，你去报告中南海了，你说说你马上你就是国宝级的了，对不对？明年等到大选上，你可能就人大代表了，要不是国安局的是某某了，对不对？那是太忠心了吧，对不对？ 所以神早就安排好了一个伏笔，昨天晚上我说过了，一个伏笔，摩迪该和以斯帖曾经是对王那么样的忠心，救了王免于被暗杀。哎，那天他这王突然间睡不着了，那这个大臣就说了这段历史，那王说我怎么奖励的他们啊？没有，什么奖励也没有。哇，这王说，哎呦，这个真太对不起了，都救了我一命了，怎么我忘了奖励他们了吗？一定要奖励。好，这回谁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奖励这么大的功臣？就把那坏蛋蛤蟆叫来了。那蛤蟆以为皇上说，有这人救我脱离这个阴谋暗杀，这样的功臣啊，这个我曾经是啊，应该是奖励他们，但是我没奖励，你说我应该怎么奖励？哈曼以为是他，因为他谎报军情啊，他没说莫迪该报告的这阴谋，是他自个儿报告的阴谋，所以这个奸臣就以为皇上要奖励他，所以他说的是最好的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穿什么带什么怎么奖励巴拉巴拉巴，说了一大堆。好吧，把莫迪该叫来，你所说的这些个奖励都加给莫迪该。所以莫迪该一下子穿上紫袍，戴上王的戒指，赐给的戒指，那他的马车啊，这个轿子一经过，大家都得跪下来下拜。一下子莫迪该的地位就上去了，比哈曼还要高了。所以哈曼当初恨死莫迪该了，因为哈曼是走到哪里哪人都得向他下拜的，都得称呼他万岁的。现在只有当初只有莫迪该就不跪拜，就不拜你，我只有拜我的神，我就不拜你。所以这个哈曼是死恨莫迪该，今天他把一切的荣华向王建议来奖励这个功臣，原来就是莫迪该。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奇妙的就是从怎么样从弱变强，怎么从卑微变高贵，怎么样从失败到胜利，完全是神的作为。可是人要说什么，人要负责，人要有一个心，就是既然今天我到了这个位置，坐到这个位置，做了皇后了，我该起保护我的同胞的作用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个决心，死就死吧。因为以斯帖没有把握，他要破例去见王，这是会处死的。可是他知道谁会得胜，他所信的神会帮助他得胜，所以他先对神怎么样进食祷告，认替全民认罪，替自己认罪，洁净自己，进食祷告，进食祷告，求神拯救。所以他没有把这个责任，他拿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但是他没有说自己会做成什么，怎么成功，他没有任何把握，只有求神。所以今天你我是美国公民也好，在美国有绿卡也好，在美国正在长时间的做研究也好，我们对这个所在国有责任，我们不能白做一个美国公民。什么责任？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这个族群，当然在美国印度族群很多，西班牙语国家的族群是最多，我们快赶上，我们是数第三。但是我们这个为这个国家 take 什么责任呢？最主要的是这个是国家的特点，美国所以蒙福，所以所有的人都拼命的往美国来。为什么？因为他看出来美国是个蒙福的地方，对不对？咱们不都拥回大陆去，外国人申请入中国籍的人数极少，为什么不拥到日本去，弄到印度去，怎么都愿意来美国？是我们看出来美国是个福地，而你必须要知道美国这福地的原因，它为什么蒙福，就是它的宪法是建立在 trust in God。 可是他们现在自己要放弃了， 最高法院八个人选举，赞成票是否决票，同性恋婚姻合法。这八个人就决定了整个美国将近300年历史的婚姻的基础，一男一女是婚姻。两女不是婚姻。这是他们的基础，他们八个人，最高人民法院八个人这么一投票，就决定了美国的婚姻价值完全破碎。可怕不可怕呀？太可怕了吧。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说话的时候了。哈利路亚，王永信牧师说话了，代表了中国的基督徒在加州有大游行说话了，表态了。虽然我们都是美国公民，但是我们为了爱这个国家，我们要反对你们这个行为，这是破坏圣经上神圣的婚姻的价值。他在华盛顿 DC 领导了10个以上的中国教会会众，超过22000人在华盛顿 DC 白宫前面举起了牌子，一男一女 One man one womanequal to marriage。 我们已经有这样勇敢的先知性的讲道，先知性的运动，我们还无动于衷吗？我们不但要救在美国的我们的同胞，救在大陆和台湾的同胞，还要救美国人。我们要救美国人回归他们的上帝，因为这是我们的所在国，同时也是你的国家。如果今天在座的有一半以上已经是美国籍的，你对这美国有这个责任，帮助他们 return to God， 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责任，中国的公民的责任。所以感谢上帝，我非常为王永信牧师感谢神，他写了一本书，发了50万册白给，不卖，白给所有政府的机构，包括国会山，包括白宫。你知道白宫现在修中性厕所了吗？奥巴马修了，在白宫修了中性的厕所，提供同性恋的人，甭管男的女的，你随便进吧，你随便上厕所，俩人上，一男一女上一个厕所没关系。白宫已经这样了，我们还不醒悟吗？我们还不 take responsibility 吗？我们要 call up all the Americans, especially American Christian, return to God。 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呼声，我们敢不敢？起码你敢签名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签名了，在 Cathedral Washington DC Cathedral， 我签了我的名，我的地址，我的电话。 You have everything but Jesus， 你就是没有主耶稣。你别看你教堂这么大，你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主耶稣。你还 Cathedral， 这弟兄姊妹，我不是煽起我们大家都造反，不是，我们煽起我们的责任心，爱我们的同胞，爱你的所在国。你看看美国现在走到哪里去了，最可耻的4X 的电影是美国出口，同性恋是美国是最高峰，同性跟婚姻更不要说，咱们中国无神论的国家还没有同性恋那个合法，同性婚姻合法呢。他这老美现在怎么回事啊？我们不看吗？我们光是 enjoy 我们的 fellowship， 像我过去犯的错误一样，我不大愿意跟那个就是死不信的人传福音，耗不起那时间。我说我已经浪费了20-30年的时间在大陆，我没有办法传福音，我没有办法 enjoy the fellowship。 现在好容易来美国了，我还跟那不信的人纠缠啊、哦！我不愿意，我罢工了，对不对？可是神啪一下打我屁股，你不爱他们，我爱他们。所以我的 ministry 是从零开始，都是神自己爱大陆的同胞， 都是神自己爱我们大家。弟兄姊妹，我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也许这次就是末了的话。我曾经为这个民族，我爱他，他好像不太爱我。我为的我的国家，我没做任何坏事。我是红旗下长大的12岁的孩子，我没有恨过任何人。我被冤案20年，是神特定我的神学院，因为我太骄傲了，太自私了。神听了我妈妈爸爸的祷告，在我没出生以前把我献给神，可是我不愿意，我怕穷，我怕被人瞧不起，一个穷牧师。我愿意做人上人，我愿意我自己的理想，我愿意成为这个比我妈还棒的女高音独唱家，我愿意成名的医生。你知道口腔外科是很赚钱的一个科目，在医学院里，今天想美容找我，我就大赚特赚，对不对？那都是我曾经有的理想，但是神都棒棒棒棒都给我打碎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要那么倒霉在监狱里20年？一个人有几一生有几个20年？尤其是你的青春，22岁到42岁，所有的成就都在那20年之内。你的事业、你的婚姻、你的恩赐的这个表彰和发挥，都是那20年，你可以到最顶峰。可是我就在监狱里被埋了20年，冤吗？我告诉你，一点也不冤。患难吗？其实是祝福，因为神要用我，听了我父母的祷告，好吧，我接受你这个坏孩子，你把他交在我手里，让我把他破碎，破碎，再破碎，然后我再造，我并不把他扔掉。所以这为什么我的书第一本见证集第一本的名字叫窑匠手中的泥？我这块泥巴在神的手里做坏了许多许多许多次，但是他没有把我丢掉，把我捡起来再放在轮子里再做，一直做到他认为好。监狱是我特别的神学院，没有一个神学院像监狱这样牢牢固固的让我知道我是罪人。只有神是我的教师，是我的领导 professor。从一个不认罪、自以为意的一个表面的基督徒 churchgoer， 到我懂得了我信的是谁。我懂得了他让我作为一个他的女儿应该做的事，就是我在重生以后，神很清楚地摆了几个字在我心里：容我的百姓回到我这里。也就是我们在圣经上这个摩西对法老说的话 Let my people go. Go where? 去到山上敬畏我，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上帝。我重生以后清楚是呼召神让我做这件事，我还不明白怎么做。在大陆我能好大声吆喊快来信上帝啊，对不对？我这辈子甭想从监狱出来了，对不对？神也没有让我和圣灵充满到我一会儿跳了一会儿蹦了一会儿说方言了，不是。神训练我到一个程度，警察就在我的眼前站着看着我劳动，检查我的劳动，我看着他，其实我心里在祷告。我神训练我到这个程度，甭管外界的环境如何。我举一个例子，最要命的有一次就是我要杀人，我跟同工们分享了已经，因为太欺负我了。你知道一个牢号里头要有一个牢头，明白吗？那个牢头必须是红五类，所以有一个牢头，他是当初旧社会的妓院的老板，一个 这么也就这么高，满口金牙一个女人，可是长了一双大手。她是杀了三个妓女，妓女病了不能给她赚钱了，就把人杀了。可是她是红五类，她的爸爸是在这个抗美援朝的功臣，所以不但没判死刑，就是劳动教养和这个劳动改造，她就在我们这号里做组长。他就死看不上我，因为在那里只有我一个大学生。后来又进来一个大学生，我们俩就是受尽了他的折磨。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不能，我必须掌握我的时间。他太过于欺负我了，他手下还有四个很棒很壮的女犯人是他的打手。有一天，你要知道大家正在挨饿的时候，每发到半碗粥都是宝贝一样，发到手里那个小黑，我说个黑马纳吗，那葵瓜子皮粉末做的那个馒头，做那个饽饽，发半个大家也不敢掉渣渣啊，都手捧着呀、啊。所以发饭的人是责任很大的。那么天天早晨要喝四眼粥，就是那个葵瓜子皮的那个粉末熬稀饭，你想想它能够浓吗？它不能像棒子面或者是玉米粉或者是白米熬的粥一样啊，不可能的。所以上面是水，下面是渣子啊，所以你看见你自己的眼睛的，我们就叫它四眼粥。每人一大碗四眼粥就等于一大碗水，完了半个小饽饽。所以那发饭的人责任很重，你必须要发的特别平均，这个多一口都不行的，那个少一口都不行的。所以这个值日生他要，我们要抬着一大桶水不拉几的那所谓的粥，那怎么样才能够平均呢？好了，他就给你，我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勺，生铁的大铁勺，这么老厚，好重啊。你就再发把碗都摆在地上，你就要搅的这个匀一点，不至于都是水，所以匀一点也有渣子也有水，所以这样子一瓢整是那个碗里头一满碗，不多不少，这就不打架了。如果你是小勺，你又补充，他会说他的多他的少，哎，会为一口吃的吵起来。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一个大铁勺，厚厚的大铁勺。那天我就不说什么原因了，又欺负我了。在头一个多礼拜，他把我的声音毁了。因为你要知道，在外面我们都得唱红歌，对不对？现在30多岁来的这个大陆的青年，你们都不会，怎么不会唱红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亲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们都不知道怎么唱，是不是？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救主，这我们不但会背，还得要唱，用很美的音调来唱。可是那个时候，我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我觉得我可以唱你是伟大领袖，但是我不能唱你是我的救主，哎，我有救主，哎，所以我怎么办呢？那我就是神没让我用这个方法，是我自己编出来的，自个儿想的，我就装五音不全，人家唱高我唱低，等到人家那个歌调是低了，我就又高上去，就是捣乱嘛啊，然后就让他们知道我根本就不搭调。好了，一开始跟他们一起唱，让他们发现你唱什么呢？行了，你别唱，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唱到哪儿去了。他们以为我真的是不搭调，哎，我觉得很得意，哎，这回把他们骗过去了。实际上神没让我骗人，这都是我自己惹的祸。哎，没有想到被这个老，我管他叫母夜叉，被这母夜叉发现了，不对。这个917，我的监狱号码是917，这917捣乱，通过他说话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会唱，因为他会唱，他会唱很好的京戏啊，河北梆子啊。你要知道做妓院老板你得有一定的本事啊，你得把客人伺候好了你才能升为老板呢、啊、 所以他很会唱，他就知道我的声音是个会唱歌的人的声音。他说不对，917在捣乱啊，他就报告去了，报告那个管教警察，说917我们在歌颂毛主席的时候他捣乱。那警察说交给你了，你这什么意思吗？在监狱里警察不用打人，不用警察打，我不知道现在啊，就是把他交给管犯人的那个犯人，就交给这老鸨子就行了。所以他们就让这个老鸨子教训我。老鸨子说，哎，过来，你为什么捣乱？我说我没捣乱呢。你为什么唱歌不搭调？我说天生来的。这就是人用自个儿的小聪明想躲那个灾难，结果越弄越糟糕。这不对，你要不要治呢？你这个左嗓要不要治？哎呀，你说我怎么说？不治。我说那你说能治好的话你就治呗，你怎么治啊？一个玻璃杯，很大高一个玻璃杯，哇，倒满了，一看是白水，我以为让我喝水呢。你把这喝了，你照样得唱，你甭管你唱不出来这好调还是坏调，你照样得唱。等唱完了你都很，因为你要知道我要喊的，他们唱低我得喊高，他们唱高我得喊低，这很累的。所以趁着我们都唱完了，把这喝了。我一看那些白水那有什么特别，好，没想到我刚端起来，等会儿我就拿了两包辣椒粉，就红辣椒粉往里头和弄。我看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就让和弄让我喝，我就喝呗，喝点水儿，离点粉儿没什么关系，我就喝。哎呀，刚喝一口我的嘴巴就发烧，那个液体进去就是一团火进到胃里去了，我马上就把蛆就吐出喷出来了。结果他说过来，那四个人一下就把我摁在地下就灌，两个人扒着我的嘴，就这一杯辣椒粉的浓醋，96%浓的白醋，不是水，就灌下去了。第二天治不治，唱不唱，我没法反抗，就这样连续灌连续灌，每天晚上，这是 special treatment 特殊疗法。我没有到一个月我就完全失声了，不要说唱了，说话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原谅我，你带我出去吃饭千万不要让我碰见一点点的辣，你要让我碰见一点点的辣我就讲不出话来，到现在还是如此。哦，这可要命了，所以我恨死这个木叶叉了，他把我献给神的声音给毁了。我以为没有在诗班里服侍我就不能侍奉神了，你说多么幼稚的基督徒，以为自己的美的声音献给神，在诗班里领唱，这样就是侍奉神。那要没有好声音的人就不能侍奉神吗？你就看我的信仰有多么可怜，在监狱没有重生以前就是这么可怜的态度。所以我就哭啊，我说主啊，你为什么赐给我声音你又允许魔鬼撒旦拿去，我以后还怎么侍奉你，我怎么还跟你做见证，我都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我那天我就要跟这个母夜叉同归于尽，我就拿着那天是我值班，啪啪啪啪我都发完了饭了以后，那个最后那个桶的底儿它可以刮一刮，对不对？所以那你值班的人可以享受一下刮那个粥桶的剩余，也就是少半碗稀粥了，那是你的服务的奖励。但是唯独到我值班的时候他不给我享受这个半碗剩余的粥的权利，他给别人，他想给谁就给谁。那天我就是不听他的，我都分完了以后我就刮完了，那天他刮的还不少， 多半碗稀饭，我就给那可怜的小偷了。你们记得那个让我吃完饭再祷告那小偷，嗯，我就给他了。哇，这个母夜叉可是火了，你干嘛？我说干嘛？我说今天不是我的福利吗？我不喝，我愿意给他喝。谁给你的权利？我说谁给你的权利？想给谁就给谁。那40条军，这个监狱里的这个规矩条，这个公约都没有这一条，什么发饭的权利也是你的。反正那天我就想跟他一块死了就得了。完了，哦，他厉害，好厉害，过来抓着我，因为他比我矮得多，他抓着我的领子。我这下子一下抓着他小揪揪了，你知道他那头发是一个在后头梳的一个小揪揪。啊，那人长得真丑。完了，我就一把抓住他那个小揪揪，这手拿着我的大铁勺，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今天你也别活，我也别活，这一勺子我就要开瓢，把他给杀了就得了，然后我给自个儿开瓢，我也不活着了。我就跟主说了，我说反正我犯罪了，我杀自己是犯罪，那没关系，主啊，求你饶恕我，就在门不让我进天国，让我在门口站着也行啊，看门。那主在我心里说，我们天国没有贼，不用看门的，扫地也行啊，我们这儿没土，反正我就是不活了。就这个大勺就要下来的时候，那四个 muscle 的 girls 一下子把我扑倒，就把我扑倒在地，捆起来。这个母夜叉就喊杀人喽，杀人。警察就都来了，就把我捆吧捆吧扔到水牢里去了。弟兄姊妹，那个水牢不是水，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屋子，是远远离开这个号，这些监狱号远远的离开的，那是独居。这个独居你不能伸手这样伸，不能，因为它很窄，你可以站立，可是你没法躺下，因为地下全是湿的，那个你一踩那个稻草就不滋不滋，那水就出来了。还有许多的水老鼠啊，大 bugs 大虫子啊，你知道我这是不，我学医的人我不怕摆弄尸体，我们是学解剖时候天天摆弄尸体，可是你摆一个老鼠在那儿我就吓死，我这人最怕老鼠，结果那个湿湿的那个草里就是水老鼠，还有那个 bugs，你根本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地方给你睡觉的。可是就是一个小桌子，一个高凳子，就像这个高凳子差不多，一个高凳子就这么多。你得好好反省，你要杀人，在监狱里你要杀人，嗯，所以你说这不是我自己惹祸吗？这跟神没关系啊。哎呀，我那天我说主啊，我也知道我是凭血气来征战不对，我要杀人更不对，主啊，我就要求你一件事情，今天咱们俩谈判谈判，主，你如果真的爱我，你让我看见你行不行？如果今天你真的是真神，你圣经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晨星，你是这个，你是那个，你给我让我看见，亲眼看见你一眼，我这辈子不会再放弃信仰了。如果你今天不让我看见你，我信不来了，我怀疑你真爱我吗？你上哪里去了？我就哭啊哭啊，我就不说了，前一段不说，最后我没想到我这个椅子是靠着这个门有窗户的这个禁闭室，禁闭室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上头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方块的一个小门，是给你送水给你送饽饽的地方。没想到他们把我关进去忘了关了这个小窗户，门口站着一个解放军站岗，他随时从窗户外头往里看你在干什么。 That's it，那个亮光只是一个电灯泡，大家知道手电吧，手电里那个小电灯泡掉在那儿，你够不着的，因为他怕你摸那个电灯泡自杀，所以离你还很远，就那么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小灯泡。我那时候真的不要活了，
我说主啊，我要看见你。我就靠着那个坐在那个高凳子上，把腿远远的就蜷着，我因为我怕那个耗子跟那虫子，我把手腿蜷起来，就过坐在那高椅子上，就靠着那个墙，我就哭。没想到就在快凌晨的时候，你知道晨星最亮的是什么时间吗？是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那个天蒙蒙亮的时候，远远的一颗大的晨星。我哭得累了，也睡不了啊，所以等我睁开眼睛，正好他们忘了关了那个小方窗户了。我的窗外头就是那个晨星，正对着这个窗户照着我。弟兄姊妹，耶稣是不是晨星？你看启示录，他就是晨星。你不是要看见我吗？我现在正在看着你。弟兄姊妹，我如果不是在监狱里头，我没有机会这样深切的知道我的神天天跟我在一起。我在水牢里，他也跟我在一起。他知道我心里太孤单，我的信心都要掉到零了。这时候晨星让我看见他一直没有离开我。弟兄姊妹，我那时候没有那个负担来救我的同胞，我自己活到哪天我都不知道，但是那一天我知道神就跟与我同在。宝贵的十字架，宝贵的主耶稣，他没有因为我的犯罪，我的软弱，我不愿意侍奉他，我怕穷，我怕危险，怕人瞧不起而丢弃我。在我最苦的时候，他是晨星的形象照着我。弟兄姊妹，我若不传福音，真的就有祸了。我有上吨的见证，我两本书都写不完的见证，告诉大家，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虽然有丰富的国学和汉字，与上帝的救恩有关系，与皇天上帝、上帝天道都有关系，这是个事实。但是在这里头有救恩吗？我们的国学里有救恩没有？有没有？没有。我们的这些老夫子们，他们不能够悟出来罪是怎么来的，谁能解决罪的问题？只有我们的圣经，只有上帝给选民的直接的启示告诉我们，他的选民不光是有旧约里的律法，主耶稣还要成全的律法。用什么成全律法？就是他的救恩。旧约所有预言在新约完全实现，他的复活，他不光是为我们受死，你看来自那十字架上没有人，他复活了。这复活的神是我们救恩的核心，所以我们才用礼拜天他复活的日子作为圣日，我们都来敬拜他，朝见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用礼拜天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是因为他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学的、好好研究的、深深知道的主耶稣在新约里头的救恩要补上，成全我们在律法时期那些老夫子们发现的天道的道理。我们的汉字里头的旧约里头的故事，我们把所信的神的直接的启示，新约直接的启示，那个救恩和我们的国学结合起来，这叫成全了律法。我们的宣道才有果效，才有更明显入木三分的果效。弟兄姊妹，以斯帖一句话告诉我们，神，我只有祷告神。说以斯帖把自己献上，不是靠他的美色，是靠他的敬虔，不是靠他的自己的聪明，而是靠祷告。最后我就不说了，他说，你告诉莫迪该，这是我的回答， 我必要和我的宫女，这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和号召所有咱们同胞一起禁食三天三夜，这样我们在神面前自省认罪祈祷，求神拯救我们的民族。结局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犹太人得救，而且从此这外邦王也服了上帝了。这就为什么犹太人的节里头，逾越节是大节，底下普尔节也是个大节。在普尔节就是纪念当初怎么样通过王后以斯帖，以色列人彻底得救，所以有个普尔节。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天安门改成天阿门？那个日子会来的，要靠你我怎么样努力的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我们不是以斯帖，我们就是普通的人也没关系，因为就是以斯帖靠的是祷告。我请问咱们教会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参加？一个教会的兴旺不在乎我们的同工多么的努力啊！我看我们同工真是拼命打拼呢，为神国的事业，为福音，但是没有祷告没有胜利。以斯帖没有祷告不能够胜利。你我就是怎么爱主，怎么回应主的呼召，怎么样立志，我一定从此以后我要好好爱我的同胞，向我的同胞传福音。你甭管你怎么立志，你不祷告就是不行的，因为不是你的力量，是神的力量，是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末了的话，也许以后我们不容易再见面，我只求你们记住以斯帖的牺牲，成为我们爱主传他的福音为同胞牺牲的一个榜样。谢谢大家。